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9.
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这个讲道学的第九讲。现在我们是进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是讲到我们怎么来去组织一篇的讲道。但是第九讲呢，我们要先跟大家来去讲这个经文的选择和控制，经文的选择和控制。那首先我要跟大家把我的经验来告诉大家，每一篇的讲道我感觉到最好是需要选一段主要的经文。这个是我过去几十年来我采取的方法，但是呢，我也不排除你可以用几段的经文来组织起来，来成为一篇有系统的讲道。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到一篇的讲道呢，假如你选用一段的经文，就有它的好处。那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好处呢？最少有下面四个到五个的好处。第一呢，使你讲到非常的清晰，令会众呢听起来有很深刻的印象。假如你这篇讲道里面呢，你引用太多处的经文的时候呢，翻来翻去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这个可能呢会使弟兄姐妹呢这个很厌烦。不但是如此，而且你会打断他们听你讲到的那些的思想。所以呢，我感觉到你用一段经文，你就在这段经文里面你做这个解经，做这个应用的工作呢，弟兄姐妹听起来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记得的，很清晰的。那第二个好处呢，就是有上帝话语的权柄，有上帝话语的权柄。我的意思啊，这个，那假如你选用一段的经文，你把这段的经文解释得很清楚，你讲给弟兄姐妹听的时候，那弟兄姐妹就会印象，哎呀，这段经文非常好。牧师解释这段的经文，或是我们传道的人解释这段的经文，也解释得非常非常的好，不是人的话语，因为圣经就是这样讲，你就会给人有这个印象。选用一段经文的好处就是有上帝话语的权柄。那第三个的好处呢，是非常容易让弟兄姐妹记起来。现在可能不能够全部都记下来，但是呢，以后他在念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因为他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念的时候，他总会想起你以前讲过这篇的道，还是留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很容易记起来。那第四方面呢，更加重要的就会保护你不会妄用经文，就是说妄用经文的意思说，我讲一些东西跟这段经文完全没有关系的，你不会有这个的毛病。而且第五呢，你会发现到你选用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强迫自己一定要下时间来做准备的工作，特别是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那在我不晓得在这个几堂以前呢，我曾经跟大家看过，要大家要求做个功课，就是马太福音书第六章第十到24节。那现在呢，我就用这段的经文啊来去解释用一段经文的好处，这五个的好处。我就把这段的经文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就发现到这五个的好处呢都是在里面的。那马太福音书第六章19节，不要为自己 只讲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宰挖橘弄来偷，只要执掌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宰挖骨弄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要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要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悟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也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这段经文呢，大家很熟悉啊，对不对？很熟悉。现在我选这段经文，好了，我就要下功夫去做了。第一，一定要有时间，要有足够准备的时间来去讲这段的经文。那我们怎么样讲呢？怎么样讲这段的经文呢？是告诉我们不要举财在地，二十节我们要举财在天。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是讲到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信在哪里，影响到我们或是在光明中或是在黑暗中来去过我们的生活。那第二十四节就是讲到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那当我们选择这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呢就要先解决这个有几段的经文，有几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要先把它解释出来。比如说十九节，上帝要我们不要执掌财宝在地上，以后他说地上有虫子咬也能锈坏，也有宰来偷。那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要怎么解释这段的经文呢？要怎么解释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就是说，假如我们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一生是要达到一个目标，举财在地的话呢，很容易这些钱财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失去。因为这个钱财本身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是没有这个永恒的价值观，不会永存的，很容易会失去的。那这个是我对十九节的解释。但是来到二十节呢，就反过来说，上帝说，耶稣说，你们要举财在天，因为举财在天呢就不会失去，因为在那里没有虫子咬，不能够锈坏，也没有宰来偷。那举财在天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钱财放在天上，对不对？那你就在想，那是不是我写个支票，我写给耶稣，我寄到天堂去呢？举财在天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举财在天就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钱财来帮助上帝在世界上工作的发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解释，非常明显的解释。好了，你十九节你有解释，二十节你有解释，但是你来到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耶稣就转过来，他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要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要昏发，全身就黑暗。那你念圣经，好小心念，准备就是要准备，就这样。他说你里头的光又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当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要决定一个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里头的光那个是指什么。我感到明显是指着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他相信了耶稣，他生命里面已经有了光，那你里头的光 你本来你里头已经有光的，就表示这个人呢已经是有了福音，所以他里头有光，但是这个光会变成黑暗，那时候黑暗就更大。那这个是21到23节第一个要解释的。那第二呢，你问一个问题，21到23节和19、20节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看见很多传道就是讲19、20节，因为他们想不到这个21到23节和19、20节有什么关系。实在假如没有关系的时候，为什么会放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只要放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肯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这一段的经文我应当怎么解释它，是吧？所以在整个的经文里面呢，既然讲到取材在地的害处，取材在天的好处，那所以21到23节的话呢，假如我们是取材在地的时候，我们啊，这个生命啊就会失去了这个光。我们本来有光的，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光就变成黑暗。当我们一黑暗的时候呢，我们比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更黑暗。换句话来说，这三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使基督徒能够回到在黑暗中来去摸索来去生活的，就是他怎么看钱啊。这个我解释通了啊。来了24节，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不能够又侍奉主又侍奉上马门，马门就是钱呢。在这里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挑战，你要选择，因为你爱钱你就不能够爱我，你爱我就不能够爱钱。好了，我把这些的经文呢都解释清楚。那现在呢，我就讲这篇道。那我告诉你我怎么讲这篇道， OK， 我讲这篇道就是我这个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就是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去用在只是用在赚钱上面，把我们一生放在这个去赚钱，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的害处呢？啊，这个是我要讲的。啊，因为我是讲害处，所以呢我每一点我都要讲到有什么害处。啊，请大家留意啊。第一个害处，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都放在取材在，把我们的生命都是以赚钱为主的时候，第一个害处19节就是我们失去了我们基督徒永恒的价值观。一个基督徒只要没有永恒的价值观是非常可怜的，那是个第一个害处。那第二个的害处是什么呢？第二个害处，因为举世在天是我们对上帝在世界上工作的一种帮助，所以假如我们一个赚钱为主的人生，第二个的害处，因为我是讲害处，所以每一点都要讲害处，这样呢这个讲道才能够有它的连贯性在里面。第一个害处就是使我们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第二个害处是什么？第二个害处就是妨碍了我们地主在地上工作上的参与和投资。因为举财在天呢，就是我们要投资在上帝的工作上。假如我们以这个赚钱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依归的话呢，那我们不但是失去了我们的永恒观，也失去了我们，也拦住了我们能够对主的工作投资一个更大的释放。 这个是第二个害处。那第三个的害处是什么呢？第三个的害处就是，假如我们以赚钱为主的人生呢，就会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迷失方向，迷失方向。宇宙的光假如在黑暗的时候，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我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因为他把他的心放在这个钱财上面的时候，他就在重新落这个黑暗里面，使他在那里摸索，使他在那里没有方向的、没有意向的来过生活。这个是第三个的害处。那第四个的害处是什么？第四个的害处就是，假如我们以赚钱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依归，第四个很大的害处就是使我们失去了对主100%的效忠。那这四个害处很可怕的，很可怕。那当我把这个大纲写好了以后，我就要看看怎么样来去讲这段的经文。讲这段的经文以后，我要怎么样把它讲出来更加的有效。那现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跟大家分享一点。第四点，假如我们以赚钱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的方向的话，就会使我们对主100%的效忠失去了。我就会这样讲，我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对耶稣有100%的效忠。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更奇怪的就是耶稣讲的，耶稣讲你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许多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对主耶稣有点不满意。我讲到的时候我会这样讲，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很单纯，为什么耶稣能够把钱财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地步，好像是跟他一样，两个主，耶稣也是主，钱财也是主，为什么耶稣会把这个钱财的地位弄得这么高，跟他相比是另外一个主？我起初我对主有点抗议，但是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原来钱对我们那种的吸引的力量，对我们那种的控制的力量，的的确确是很大的。当一个基督徒受了这个钱财来控制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对主有100%的效忠。那我就去跟大家来去做个这个做一个讨论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那你看，你讲这篇道，你这样讲的时候啊，你用这段经文，你看的好处多么大。弟兄姐妹一听，哦，这个讲道非常的清晰，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原来假如啊，我把我的钱放在这个世界上，把我的心放在这个赚钱上的时候，原来对我的属灵生命的害处是那么的大的。有四个大的害处，所以他听起来说这个道很清晰，而且呢他听起来非常的深刻。而且第二方面呢，你看我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一定会想，哎，圣经是这样讲啊，不是牧师讲的，他只是解释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实实在是这样讲啊，这段经文呢真是有这样的权柄啊，这个权柄不是来自牧师的，是来自经文的，经文是这样讲啊，经文的的确确的讲，假如我里头的光黑暗，这黑暗是何等的大。特别是有些基督徒，他本来是很爱主，后来因为被虔诚吸引了，他就迷失了方向。他想了，哎呀，这个是对呀，啊，为什么以前啊，我常常到教会去，我常常啊侍奉主，我又教主义学，我做这个做那个。自从我做了生意以后啊，哎呀，我常常的想到怎么赚这么多钱， 啊，我现在教会也少去了，主日学也没有时间去了，他会这样想啊，他会这样想，所以呢，有权柄了，啊，有权柄，这个权柄是来自圣经，不是来自你。那当你这样讲的时候，第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忘记的，对不对？你想一下，他记得很清楚的，他没有办法忘记，他怎么会忘记这么简单的一个大纲呢？假如我是把生命放在钱财上，第一个害处是我失去了永恒的价值，第二个害处妨碍我对主工作的投资，第三个的害处使我落在黑暗中，过着一个没有意义没有意向在黑暗中摸索的生活，第四使我对主失去了100%的效忠。假如是一个基督徒听了这篇道，他怎么样会忘记？他没有办法会忘记的，他一定会记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呢，当我们预备这样的经文的时候，那我讲啊，20分钟就讲完了，对不对？但是你晓得我用了多少时间的准备这段经文呢？我接下来我想了多久啊？我用了多少时间来准备这段经文？我用了不少的时间来预备这段的经文，而且还有个好处呢，这段经文你就是一解来解释，以后把它系统化的来做成一个大纲的结构的时候，你没有可能你会枉用经文的，就是讲里面没有记载的东西，你不会的。那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你最好是选用一段经文，你就解释这段的经文，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按照一个的主题，不是多个的主题，按照一个的主题来去把这个大纲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有气势的把它带出来，而且再加上你要去加上这个应用，加上应用，那需要的话呢，你可以还用一些例子的去描写你这个解经啊，这样呢就讲到各位弟兄姐妹需要有时间准备，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效果是非常大的。你讲了这篇道以后呢，弟兄姐妹不但是很清楚的会记得你这篇道，而且他会感觉到这篇道是圣经讲的，不是牧师讲的，有权柄在这个里面的，而且你这个大纲啊，他几年后他还记得的啊。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第一个经文的选择和控制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选用一段经文主要的好处是在哪里。谢谢大家。嗯，好，我现在我就给大家一些重要的功课啊，你还需要看这段的经文。首先我相信呢，已经把你这段经文你也做好了啊，所以你做个比较，刚才我在节里所讲的和你所准备好的你比较一下，这个是第一。那第二呢，在24节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是怎么会讲24节，现在呢我就请大家啊，对不起，按照我这个大纲，按照我这个大纲，你讲第一点，你把它怎么样把它讲出来。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战前会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观，你怎么样来去这个讲第19节，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有贼来偷，什么意思？第二呢，你怎么样讲第二十节，就是第二个害处，第二个害处就是失去了对主这个投资的一些的重要的机会啊。你看看你怎么讲，更重要你要讲第3:21-23，第三个这个害处就是，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个战前方面， 会使我们一生过一个基督的生活是没有方向没有意向在黑暗中摸索的，那你会怎么样来去发展啊？这一点的经文，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给你大纲，好不好？你把这一段的，把这一章的经文呢，把这个讲道，把它写得更加的完备，这个是我所盼望的。谢谢大家。